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百所大学巡讲录浅谈佛教无常观的下半部分。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第四个方面，当前佛教徒存在的问题。现在不管是哪里的佛教道场，香港的也好，汉地的也好，藏地的也好，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也好，互相团结都非常重要。假如每个上师座下的弟子大小战争不断，这对整个佛教来讲是一种损害，是一种打击，除此之外绝不可能带来任何利益。上个世纪以前，战争是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今全世界已经成了地球村，国家与国家之间也秉持着求同存异、友好往来的原则，我们佛教团体就更不应该彼此不和了。要知道，不管是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法。为什么非要争个我高你低呢？假如佛教内部都不团结，我们今后是不会有进步、有发展的。其实，香港、台湾的佛教非常开放，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许多高僧大德经常在这里举办大型法会，不管是哪个教派的，我个人都非常随喜，至少这可以让很多人跟佛教结上善缘。昨天我朝拜了香港最大的佛像，那里有很多游客，有些是以好奇心去的，因为这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大佛，有些不是因为信仰，纯粹是去观光旅游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眼睛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像，就会种下解脱的善根。所以自古以来，很多真正的大德一直在通过不同的方式让众生与佛结上善缘，对此我们都应值得随喜。同时在整个过程中，不管汉传佛教也好，藏传佛教也好，难免有个别人鱼目混珠，借用佛教的形象欺骗信众，对此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否则刚开始时若不观察，到最后定会后悔莫及。现在有些人的行为对佛教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是非常令人心痛的。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并不是佛教的过失，对此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比如有些人打着藏传佛教的旗号给大家灌顶传法，然后搞一些不如法的行为，不少人就认为藏传佛教是这样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你们不管是哪一个人，如果去藏传佛教的教义中寻找，是找不到这些过失的。因此我们佛教徒的行为一定要对佛教负责，对众生负责，对上师负责，尤其是钱财方面化缘，对佛教不一定有利。毕竟很多人对财富特别执着，一提到钱他们脸色都变了，所以佛教若只代表化缘，那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作为佛教徒，我们追求的不是别的，而应该是解脱。假如你真的有了无常观，对世间财富并不会特别希求。记得正法念处经中有一个校正说， 色种性财富，即以诸乐具，一切皆无常，智者不应信。这个讲得非常好，真正有智慧的人对美色、钱财、享乐、豪宅等根本不会贪着，因为这些都是无常的，跟解脱比起来不值一提。所以古往今来许多高僧大德可以把这些通通看破放下，包括现在很多在家人修行到了一定时候，也知道追求身外之物没有什么意义。那希求解脱的出家人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有些佛教徒对自己的行为应该值得注意，否则你对佛教没有做什么贡献，反而起到破坏作用的话，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希望在座的很多佛友也想一想自己应该怎样弘扬佛法。若要荷担如来家业，就应当时时护念众生的心，他们对佛教不理解的，容易诽谤误会的，自己就要尽量断除。这方面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并不单单是我们出家人或者某个上师的事情。今天在座的都是佛教徒，你们也可以看一看身边的基督教徒对自己的宗教是怎样维护的，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都会顾及自己的道场、自己的信仰，而我们为什么缺少一种凝聚力呢？所以大家不管是汉传、南传、藏传的弟子，都应当为佛教的未来着想，为弘扬佛法而努力。佛教中绝对有遣除一切痛苦的智慧，利益一切众生的大悲，这从任何一部经论中都可以找到。但现在很多佛教徒却把这些高高的法用低低的行为来表现，这是相当可惜的。如今不少人特别喜欢求密法，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自己发财，健健康康。其实有了这种发心的话，修再高的密法也不是密法。往昔阿底峡尊者有个弟子是修习金刚的，结果他却修偏了，堕入了小乘的灭定。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发心不正，以此背离了密宗的境界。所以判断一个人的修行是好是坏，并不在于他到底修了什么，而是要看他的发心如何。现在很多人理论基础太差了，系统文思也不够，这样一来对佛教的广大甚深并没有正确认识，只是表面上念念经、磕磕头、烧烧香、拜拜佛，那即使皈依了很多年也不会有一点进步。要知道真正的佛教就是智慧和大悲，若想掌握它的精髓，就必须通过系统学习。如今很多年轻人智慧非常不错，对三宝也很虔诚，做功德开法会十分积极，但对于佛教的真理他们既不想听也不想讲，甚至有人还说学这些理论会增长分别念，对解脱有障碍。其实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经典，龙猛菩萨传下来的论点，再怎么样也不会障碍解脱的，这一点你大可放心。有些人根本搞不懂什么对解脱有障碍，实际上你如果什么理论都不学，修行只是盲修瞎练，这才真正是解脱的大障。有些人皈依十年八年了，成天在上师面前求灌顶，但一次家行也没有修过。尤其是香港这里比较自由，传法灌顶的广告宣传随处可见，有些学密宗的人得过无数灌顶了，但只是整天念念咒，从来也不知道要守誓言，一说要系统学习就兴趣索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们像藏族人一样从小就生长在佛教家庭里，就算没有很高的智慧，自己的信仰也会比较稳固。可现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分别念错综复杂，假如你不懂佛教的道理，过段时间信心就很容易退失，到时候你什么都抓不住，内心会非常迷茫。 但若对佛教有个系统的文思，一旦你对佛教不理解了，正见马上就能摧毁你的怀疑，这是特别重要的。第五点，用无常观引导自己真实修行。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观修无常是修行的根本。开启修行门扉中讲了很多这方面的窍诀，莲花僧大师在一个教研中也以比喻阐述了相关的道理。就像一个人不慎坠落悬崖，慌乱中抓住了崖壁的一把草，他紧抓不放，往下望去是万丈深渊，这时出现一只白老鼠叼走一棵草，又出来一只黑色的老鼠叼走一棵草，两只老鼠就这样轮番叼，他手中的草越来越少。正在这时，他看到旁边有棵果树，树上长满了水果，他津津有味品尝着水果的甜美，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处险境。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寿命就像那把草，黑白两只老鼠比喻白天和黑夜，它让我们的寿命不断减少，身边的水果比喻世间的名门利养，而身下的万丈深渊比喻死后的三恶趣。简单来说，我们的寿命眼看就要走到尽头，倘若一味沉迷在妙欲的点滴快乐中，那么一旦生命彻底结束，等待自己的就只有一条路，堕入三恶趣。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有些老年人明明活不了多久，最多二三十年就会离开人间，他却像还能再活一百年一样，忙着为未来做各种打算。有些年轻人认为自己身强力壮，用不着去想死亡，却不明白黄泉路上无老少，死亡突如其来就会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分分秒秒都有许多人死亡，有些人是横死，有些人是自杀，有些人是病死，所以死亡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然而世间人对死字特别忌讳，平时连提都不愿提，不像我们佛教徒一直把死亡无常当修行的动力。就像米拉日巴尊者，最初害怕死亡而去山里修行，最后因此而获得了无生无死的把握，纵然死亡来临了也丝毫无惧。佛教中也有很多老修行人一辈子都在观生命无常，当我死时怎么办，我突然得了绝症该怎么办，我出门翻车了该怎么办，经常这样想的话，提前会有一些准备。而世间人包括不少明星领导，平时对死亡根本不去想，一旦死亡落到了头上，只能哭哭啼啼，万般不舍地撒手而去。所以你们作为佛教徒一定要学习佛教的教义，否则只是办个皈依证，有时间就念念佛，但很多道理都不懂的话，那就太表面了。大家至少也应该每天修一下死亡无常，这个若能修得很好，对行持善法自然有一种无声的劝导。我不能天天懈怠，天天散乱，要是无常来了该怎么办，我还是要多造善业，多积功德。因此在所有的法中，修无常是最重要的。以前很多大德也说了，倘若你无常修得好，修其他法自然不成问题，假如无常修得不好，即使你得了密宗最高的法，也不一定对解脱有利。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藏传佛教叫密宗，汉传佛教叫显宗，好像台湾香港都这么叫，二十年来一直如此，其实这是错误的。藏传佛教的噶举派、格鲁派、觉囊派、宁玛派、萨迦派都非常强调显密兼修，就算你走遍整个藏地，也找不到一个教派只修密宗 而不修显宗。同样，把汉传佛教称为显宗也不对。你们看看汉地寺院的早晚客诵，里面的楞严咒、大悲咒、往生咒等，都是密宗的咒语。除了这些以外，密宗也没什么更密的东西了。也许有人认为，密宗要求灌顶才能看有些法本，显宗中就不需要如此。其实这也是一种孤陋寡闻。显宗有些出家人的戒律，对一般在家人也需要保密，不允许随便翻阅。所以保密并不是密宗才独有的。此外，有些人一看到藏地穿红色僧衣的，就说他们是喇嘛教，这种称呼也有失偏颇。喇嘛是上师的意思，藏传佛教中的修行人并非个个都是上师。同样，有些人看到汉地出家人就叫和尚，这也不是特别贴切。和尚本是一种尊称，要修行很好，德高望重的才能称得上，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叫的。所以我们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称呼，但可能因为历史的原因，后人就把这些当成一般出家人的称呼了。我昨天在中文大学看到有些学生在研究生论文、博士论文中提到了很多佛教的名词，当时我就提醒他们，以后如果写佛教方面的文章，最好不要太骄傲，以为看了一两本书就足够了。现在很多学者经常如此，有了这样那样的头衔之后，只翻了几本佛教的书就开始指指点点，信口开河，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昨天有个人讲如来藏时，认为如来藏就是如来的心脏，讲得特别奇怪。后来我跟他吃饭时，一个同学对他说，你以后不要这么讲，不然在佛教专业人士看来，如来藏不像你解释的那么简单。但他一直坚持这就是如来藏，是佛陀的教法。现在很多人凭自己的想象去理解佛教，然后再一传十，十传百，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因此在座每个佛教徒都应该有弘扬正法的责任。同时，我们生命是无常的，今生遇到这么殊胜的佛法，并不是无缘无故，而是多生累世的福报。有了这样的因缘，大家不能明日复明日，觉得我现在才30岁，等60岁再修吧，这种想法特别可笑。到底死亡和明天哪个先到来，谁也不敢保证。所以大家应当有无常的概念，以此鞭策自己尽快修行，不要再浪费这个人生了。如今我们有缘学习佛教中无常、无我、大悲心、菩提心等教义，确实非常非常幸运。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每天都在造业，一生也没有遇到这么好的佛法，所以大家要珍惜这种机会，一方面要学习佛法，同时也要好好修行。若能这样，你就会明白，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这样的道理，证悟空性也不会很困难。此外，倘若对无常有所认识，那我们生活中无论发生什么，也有坦然面对的能力。刚才我遇到一个人，她听说老公有外遇，就专门从汉地飞到香港，在7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准备抓她的老公。她心里特别特别痛苦，说她老公以前很疼她，现在却变成了这样，问我应该怎么办。我只能告诉她，万法都是无常的，她过去对你好，现在对你不好，这就是无常。而你的话，很可能现在贪执她，但过一段时间彻底失望了，不但不再爱他，甚至想杀了他。所以有了无常的话，什么不可能的都会成为可能，你也用不着太执着。其实不但人心会变，万事万物莫不如此，一切都没有什么可信的。不管是房屋也好，财产也好， 包括自己的身体，这些都逃不出无常的范畴。现在有些人因为自己老了，头发越来越白了，皱纹越来越多了，牙齿也一颗一颗脱落了，就心急如焚，想方设法利用现代科技在自己身上修修补补，企图挽留住青春的脚步。但即便如此，无常的痕迹也不可能被全部擦掉。因此，大家一定要了解万法无常的道理，这样不但对生活很有帮助，对修行更有极大的促进。它能让我们真正升起出离心，最终证悟无我的境界，而摆脱轮回的束缚。现在很多佛教徒只追求一些表面上的善行，若是念念经、放放生，这方面大家都很热情，但从根本上断除我的话，许多人都不在乎。要知道，我们来一次人间不容易，学一次佛法也不容易，假如没有依此而解决最关键的生死大事，那以后还要轮回多久才能遇到这样的佛法？这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学佛不能停留在特别肤浅的层面上，毕竟做慈善，搞些简单仪式，表面上帮助别人，这在其他宗教中也有，佛教中不但有这些，还能让我们通过修行认识心的本来面目，彻底解决生死大事。因此希望在座的佛教徒在这方面更要值得关心。好，今天就让我们先听到这里。
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